我们今天啊，接着上次的这一个四十三章，我们来看四十四章跟四十五章这两章。那这两章就它的这一个啊分段来看的话啊，它在四十四章最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啊，就是四十四章的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那是约瑟再一次的用计，透过他的家宅来试验他的弟兄啊，是否会为着便雅悯来啊承担这一个过错。那从十四节啊到三十四节，可归为啊第二大段，也最后一段。这一段是创世纪里头啊最长的一段对话，是犹大啊他为着他的小兄弟来向约瑟啊来求怜悯，那愿意代替便雅悯啊来做这一个约瑟的仆人。那四十五章啊，它大致上也可以啊分为两个大段。那最后一小段啊，它是作为四十六章的一个引言。那它的一个分段啊，它从四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是记载着约瑟他来跟他的兄弟相认啊。那在这里头啊，来谈到约瑟他的那一种跟弟兄相认的时候的那一种痛哭啊，那也谈到了他对弟兄说这种仁慈怜悯的话。那从十六节啊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他是描写着埃及法老跟他的臣仆啊，听到约瑟的兄弟们来到埃及，那对这件事情他们都非常的喜悦。那这一段也记载着埃及法老王他恩待啊约瑟他的兄弟跟他啊在迦南地的这一个父亲及他们的家眷，那给啊约哈、啊、给约瑟这个车辆，还有这些啊驴驹，还有食物美物，让他们去把他的父亲及啊在迦南地的其他的家眷都把他带到这个埃及地来。那最后啊，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这是约瑟的兄弟回到迦南地，他把在埃及地啊看到约瑟的这种荣耀啊，把约瑟所吩咐的话来跟他的父亲雅各讲啊。那雅各他起先是不相信，但是因着看到了这个法老王所派遣的这个车辆啊，以及所驮来的这一些赏赐给他的这一些啊养生的这些食物，那他啊就他的心灵啊就苏醒，那愿意啊下埃及去，趁他还有生命的时候要见这个约瑟一面。那我们啊来看啊四十四章的第一段，它啊透过这个文学的编辑，让我们看到说约瑟他啊吩咐家宅，那把他们兄弟所要买的粮食都装满口袋，那又把他们的银子啊又把它归还，又放到他们个人的口袋里头。但是他特别吩咐一件事情，就是把约瑟所饮酒的这个银杯啊，还有少年人抵两的银子，那一同要放到这个便雅悯的口袋里头啊。那这样的事情特别记载说，家宅就照着约瑟所说的话，那天一亮啊，家宅就打发那一些人走了。那这一段啊，让我们去回顾说，为什么要天一亮就差遣他们走？因为就四十三章的最后一节啊，他有谈到约瑟来宴请他的兄弟。那和合本是说，他们就饮酒与约瑟一同宴乐。那就原文来讲啊，他是说他们跟约瑟一同饮酒，而且畅饮且醉了啊。那这样就 为44章有一个啊约瑟的家宅可以施这个乔祭的一个空间啊，因为他们的弟兄畅饮且喝醉了，那家宅就可以照着约瑟所说的，把他们个人的银钱都放到个人的这个装粮食的口袋，那顺便又把约瑟指定的这个银杯啊，把它放到便雅悯的这个口袋里头。那天一亮啊，就赶快把他们啊差遣，叫他们回去。那这样啊，约瑟的兄弟们就没有时间去检查他们的这个口袋。好，那他们被差遣一出去啊，他们一出城，那么约瑟啊，他就对家宅说，要在他们的后面去追赶他们。那追赶上了啊，就要对那一些人说啊，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啊，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做啊，这样行是作恶的。那么这是约瑟吩咐家宅啊，追上他们以后要对他的兄弟这样讲。那当然家宅追上他们就把这些话来对他的兄弟讲。那这里头啊，在第五节特别谈到说，我主人饮酒的杯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啊，那这一个占卜来讲啊，在这个第五节啊，原文啊，它是用两个重复的字。那这个占卜这个字啊，也可以解释为说用法术啊，那也可以啊，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经过仔细的观察啊，他去啊计划筹算啊，因为这个字啊，曾经也出现在雅各的这个母舅啊拉班，他曾经说过这样说，我算定啊，亚威是随着雅各的脚步来侍服给啊拉班他自己。那一个算定就是这里的这个同样是占卜。那这里啊，为什么约瑟他要这样的一个啊故弄玄虚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在43章他在安排他兄弟的作息的时候，他就约瑟是认得他兄弟，所以他可以按照他们的长幼次序去排他们的座位啊，所以他在43章已经啊，那一件事情已经造成他兄弟极大的震撼，他们会感到惊讶说，诶，他怎么知道我们的长幼次序啊？那所以他在这边就故意说他的这个主人他会占卜，那当然这是一个哈吓唬他们的话。那最主要这样的一个吓唬是要来啊来测验他的兄弟啊，并不是说啊约瑟他在埃及地他啊效法这个埃及人学会了观星用法术占卜啊。原文这个创世纪它的原意绝不是这样啊，它只不过是透过整个故事的一个前后编排，那加强它的一个我们说的这种戏剧效果，那这样也可以去增加啊他们兄弟对于约瑟的一种敬畏啊，也不敢在约瑟的面前来啊欺哄约瑟。那家宅把这些话来告诉他的兄弟，他们就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啊！他在这里说他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啊！那断不能他在这个17节啊会再出现一次。那这样的话啊，他强调他们绝对不会做这一种偷窃的事，因为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说，他们第一次来买粮，那他们回到迦南地发现说他们买粮所付的这个银钱仍然在他们的口袋，那他们这一次来买粮食，他们甚至把上一次的这个银钱都带来要来归还啊这个家宅，所以他们相当的肯定，所以他们说， 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的家里偷金银呢？所以他们就很笃定的讲了这样类似诅咒的话，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说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这一种他们敢这样讲，因为他们自认他们的兄弟绝对不会偷窃。那这一种说法也让我们可以去回想到在创世纪的31章32节，也就是雅各带领他的妻子儿子还有他的牲畜仆女逃离他岳父拉班的家的时候，那拉班追上他那因为拉班丢掉了他家中的那一些小神像，所以向雅各来抱怨要来搜查他的这个家具。那雅各他也类似讲这样的话，说在谁那里搜出来那个人就叫他死。所以这里同样用这样的语法那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联想。但是31章那里特别记载说，雅各敢那样讲，因为他不晓得拉结是拉结偷的。但是44章这里所提供给我们的背景，那我们是可以很笃定的，他约瑟的这11个兄弟他们绝对没有做因为这是家宅，他故意栽赃那其目的是照着约瑟所说的要来试验他的兄弟。那家宅就说，好，现在照着你们的话行吧，从谁那里收出来但是这里所谈的条件就不照着约瑟的兄弟所说的，收出来那一个人就要死，那其余的人做奴仆。家宅说，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那这个没有罪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清洁的，他是无辜的。那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到地上，个人打开口袋，那家宅就搜查这里他又故意说，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他故意按照长幼的次序他是回顾43章32节，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约瑟他认得他们。那就这件事情在这边的强调出来，就好像他透过家宅所说的约瑟会占卜，那其实不是他靠着寡术占卜，而是故意来增加他兄弟对他的一个畏惧。那这个杯竟然就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了那我们发觉到说10节跟12节这里中文都翻译搜出来。那这个搜出来原文这个字它可以作为发现、搜出或者说临到或者说找到。这个字它在44章它是被强调的它总共出现有7次之多也就是从第8节的口袋里所见的银子那个见第9节这里的搜出还有第10节搜出，那12节的搜出那16节和合本翻作查出17节翻出搜出，那最后一次的这个34节说看到灾祸临到这个临到它原文都是同一个字的，所以就这个文学上来讲这个字它就是在这边故意的被重复的使用，被强调它有7次之多。那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婆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那这里的撕裂衣服在 创世纪在三十七章的二十九节，那是流便看不到约瑟，他撕裂衣服。那三十七章的三十四节，雅各听到看到约瑟的彩衣染血被撕碎，他在那边哀哭忧伤，他撕裂衣服。那这里是描写约瑟的十个哥哥为着这便雅悯的这件事情他们就撕裂衣服，那表示他们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照着家宰所说的，被说出来的人他要做奴仆。好，那这是四十四章的第一大段。那从第二大段开始他这个是创世纪里头最长的一个讲论对话。这里谈到说犹大和他弟兄来到约瑟的屋中，那约瑟还在那里，那他们就在他的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这一种责备的语法他在这边又再次的被强调出来。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那这里的占卜原文它也是同样用两个重复的字来这个强调，所以占卜在四十四章就这个字它出现了有四次。那约瑟这样讲他是要让他的兄弟畏惧好像说约瑟他能够去知道他们的长幼排序，能够去知道他们暗中所做的其实约瑟这样他的一个苦心安排他是要去验证他的兄弟到底把过去的那一种老毛病改了没有。那底下这么长的一个讲论都是犹大他把他们初次来到这个埃及地抵粮的时候跟约瑟所问他们的话的这个内容的一个重复。但是十六节很重要他在四十四章里头他又带出了这个神的话题那我们知道透过故事里头谈到神就是他有教导的一个重点。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表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那他在这里犹大他的讲他不是说他不做辩白他不去辩白说这不是他们偷的是有人栽赃的，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讲，他反而是说神查出仆人的罪孽那我们知道说四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也就是当约瑟去询问他的家属的状况的时候，那他们跟约瑟报告说，他们在迦南地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跟父亲在一起没有带来。那约瑟就强调说，要把他带来来验证他们不是来埃及地做窥探、做探子、做奸细的那一个时候他们兄弟就彼此说他们以前兄弟的那一种苦情他们不怜悯，那现在这样的一个苦难临到他们了那流便加上那一个当初他说不可以流童子的这个血那童子的血的那个罪现在来追讨他们这是四十二章的二十一二十二那一段的一个对话。那在那边他们是自觉有罪他们彼此在那边说，但是这里犹大的说他强调是神来找出来查出他们的一个罪孽。那既然让他们回想到说以前他们把约瑟卖掉去做奴仆，那现在因着这个银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被查出来， 那他们也愿意来做啊埃及宰相的奴仆，那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所以让他能够很敏锐的去察觉说这是神查出他们的罪孽啊。那所谓的查出他们的罪，就是指着他们卖约瑟啊，到卖约瑟为奴的这件事情。但是约瑟他在这里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啊。那这个刚刚也在第七节说过，他兄弟说他们断不能这样行，他们不会偷啊这个宰相家里的金银。但是这里啊，约瑟他说他不能够这样做，在谁的手中说出来，那一个人就做他的奴仆，那其他的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啊。那再一次的犹大啊，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啊来发烈怒啊。那这个怒气的燃烧啊，等一下在四十五章啊，他也会再备用一次啊。他求约瑟啊，不要发烈怒，因为你如法老一样。那他底下的一个内容，他是把啊，他第一次来抵两的时候啊，那跟约瑟询问他的话来重复啊。那我主曾经问仆人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啊？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回答说，他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啊。那这里犹大他再一次的强调说，他的父亲疼爱他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三十七章的时候，因着他父亲疼爱约瑟，就引起众弟兄的一个记恨啊。但是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仍然知道他的父亲是偏爱这一个最小的弟弟，但是这一件啊被搜查出来的这件事情，他的众弟兄们却是愿意跟他啊一同来承担这个处罚啊这个罪责。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叫我亲眼看他啊。那我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了，他父亲必死啊。那这里的童子啊，也是被强调的啊。他在四十四章同样的也出现了有七次啊。他从这个二十二节还有30节31啊32，那33有出现两次，还有34节啊，总共这个字啊被出现有七次啊。那时候跟找到有七次啊，它是同样的。所以这里犹大的说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童子。那童子这个字啊，并不是照和合本所翻译的是小孩子啊，它不见得有这样的意思。因为这个字，这个原文，它在37章2节谈到约瑟啊，他17岁，那他那边也是用这个字啊，他是个童子。那17岁啊，怎能称为说是童子呢？啊，如果我们以一般合理的推论来讲，约瑟这个时候他30岁当相，经过7年的丰收，还有2年的饥荒，约瑟已经39岁了。那约瑟跟便雅悯的岁数差大概差12至15岁中间啊，所以便雅悯这个时候他至少啊也有20几岁了啊。所以这个字它最主要的意思是啊，一个年轻的仆人啊，他可以换作年轻人啊，他也可以换作仆人啊。所以最主要这个特定的字啊，它是要作为说啊这个年轻人。那他在这里又强调说啊，童子不能够离开他父亲，离开了他父亲必死。我们知道 犹大这里的讲论，他可以深切的去体会他父亲的心情，因为他所爱的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啊，那一个他们认为说一个已经死了啊，因为被卖已经那么多年，他们都没有他的音信，所以认定他已经死了。那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所以犹大他能够深切的去体认到他父亲的那一种疼爱，他跟便雅悯的关系啊。如果他父亲伤掉便雅悯，那他父亲啊就会死。但是啊，你又对仆人说，如果你的小兄弟不跟你一起来，你就不能够见我的面哦。所以底下犹大的就继续讲啊，所以他就把这些话来告诉他的父亲。所以当他父亲再一次的跟他讲说，你们再去敌粮，他就把啊这个宰相华啊埃及的宰相所要求的，对他父亲说。所以说他对他父亲讲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下去，如果小兄弟不跟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哦。所以二十七节他又强调他父亲的说啊，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到他，现在你们又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啊，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啊。那这里和合本把它翻作悲悲惨惨，其实这个字啊，它跟因为这种用法啊，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它曾经啊出现在四十二章的这个三十八节啊，还有啊四十四章的三十一节，和合本都把它翻作相同啊。但是二十九节这里的悲悲惨惨，其实这个悲惨它是一个啊，恶是灾祸啊，这个字它在四十四章出现有三次啊。第一次它是出现在第四节啊，第四节也就是家这个约瑟对家宰说的，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啊，就是这个恶，也就是啊不好的事情灾祸啊。那第二次就是二十九节啊，和合本把它翻作悲悲惨惨。那最后一次就是三十四节，也就是犹大所说的哦，恐怕我看见灾祸啊，这里就翻作灾祸啊，临到我父亲身上啊。那这个灾祸啦，或者恶啦，不好啊，那它都是一个负面的语词啊。所以二十九节这里是说，如果啊便雅悯他遭害了，那就是啊使这个雅各他啊很不好的啊，他有灾祸的下阴间去了。所以他犹大继续的说啊，童子的命跟他的父亲是相连的，那如果今天把便雅悯留在埃及，那他们其他的兄弟回去，那么没有童子与他们同在，那么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那这便是我使你仆人我父亲的白发苍苍啊。那这里啊就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啊仆人曾经向哦、啊、我的父亲来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啊你，我便在你的面前永远担罪啊。这是犹大他曾经对他父亲雅各他啊以他的人生来做担保，那如果他不能带他回来，他愿意永远担罪。所以犹大他就基于这个缘故，他现在他在三十三节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 哦、恐怕看见这个恶、啊、这个灾祸找到、啊、我父亲、啊、这里翻作临到、啊、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犹大、啊、他这种说法是求情没有错，但是他的一个内容、啊、他是对约瑟动之以情，那他也是真诚的一个改变，他的一个辩白，他并不是说啊，今天银杯被找到了，他就啊做那一种狡辩说，哦、啊，他们不会偷啊，他们这是别人栽赃，他不会去讲这样，他反而他去体认到说，今天他们要沦落做奴仆，那去体认到这是神来查出了啊，他们当初卖约瑟为奴的这一个罪。那他们也愿意为罪来摆上他们该负的这个罪责、哦、所以他对约瑟的一个求情，他并不是说、哦、来宽恕便雅悯，他是用一种代替的，因为既然家宅说找到谁那个人、哦、就留下来做奴仆，那其余的人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但是犹大他从对这个约瑟的对谈当中，他体认到父亲的对便雅悯的疼爱的缘由，因为他的妻子没有了，那他所爱的妻子生了两个，一个也不见了，那现在他年老，那如果便雅悯又不能够回去的话，那他父亲真的是啊那一种心情的悲哀啊，真的会带他啊，带给他肉体的那一种死亡。那犹大他真的能够去体认到父亲的一个心情，所以他所求的啊，是把他留下来来代替便雅悯啊。这是44章啊，这么长的一个对话啊，这么一个重复。那他一个主题，这个童子啊，他要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他的命是跟雅各连在一起。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45章，那45章1节到15节这一段，我们来看啊，约瑟啊，这段是约瑟他的一个讲话。那约瑟在左右站着人面前啊，情不自禁啊，这个情不自禁，在43章。的这个31节啊，这个也是出现一次，所以我们知道约瑟他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在43章第一次他是啊勉强隐忍啊，他也是啊看到他弟兄啊，他想哭啊，但是啊他就是有这样的啊这种情不自禁。他就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啊！所以当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那这里的并没有一个人是指着这个除了他们兄弟以外没有其他的人。那他就放声大哭啊！这种哭声连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啊！当然这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夸大啊，一个羞耻啦，那也表示说那一种约瑟的一种情绪的一种奔放、啊、他积郁在内心里头，他是啊满怀着这种慈悲怜悯，他老早就已经赦免他的兄弟，但是他既然知道他所做的那两个梦，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计划，那他要做这个啊以色列全家的救主，他就有必要去导证试验啊他弟兄是否从这个罪孽当中全然的一个改变。所以经过了啊从这个第一次他们敌粮啊，那42、43、44章啊已经经过了这3章，那现在啊他的一个情绪就如溃堤的这个洋河一样。那约瑟对他弟兄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哦、那这一种震撼对他的11个兄弟来讲，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他面前啊贵为这个埃及的宰相，竟然是啊他们的兄弟约瑟。那约瑟他问他的父亲还健在啊，这也是啊以前第一次他们来抵量他所问的啊，他所以啊他在这边啊又再一次的重复的问，那表示约瑟他真的是啊非常的关心啊他的父亲，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次他兄弟就已经啊已经回复他说他们父亲还健在。那约瑟对他的兄弟说，请你们进前来啊，那进前来的意思就是啊让他的兄弟能够看个仔细也好，让啊他们没有距离啊，这也是啊为了后面啊他们的抱头痛哭做一个啊一个条件啊，因为既然兄弟相认，那不可能说啊是距离很远，那古代啊贵为宰相的跟这些人他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啊，所以他对他弟兄说，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那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啊。那这里啊从第五节开始啊也带出了这个有关神的这个话题来。约瑟安慰他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啊，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啊。就约瑟他自己的知道，他被卖到埃及长时间的受苦，但是他总是认为说这是神的一个安排，为的就是要成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美事，所以他安慰他弟兄不要因为把他卖到埃及就自忧自恨。那这个自忧自恨他第一次出现在六章六节，那是当人在地上生女子很多，那因着地上满了强暴亚威，他就后悔造人，内心忧伤就是这个字自忧。那这个自恨呢自恨他在这个四十四章的十八节也就是犹大对这个约瑟所说的不要向仆人发烈怒的这个烈怒这个怒气的燃烧所以约瑟他在这里是安慰他们不要那种内心的忧伤，忧伤可能就是指着他们去悔恨说为什么当初他们要卖他兄弟，那这种恨那一种怒气的燃烧是他们兄弟对自己自己对自己生气所以约瑟他就对他这样讲，他说现在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够耕种，不能收成所以第七节他又强调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那这里的存留余种这个余种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那这里的一个拯救拯救它原文有一个算是逃避逃脱它可以逃跑，这个字在三十二章八节，当约瑟要当这个雅各要跟他的哥哥会面跟以扫会面的时候，他把他的家眷分成两队那他心里想说，如果击杀一队，另一队还可以逃避就是那个逃避，那这里就是和合本翻作拯救所以约瑟他继续讲，所以他被差到这里不是他的兄弟，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变埃及地的宰相那这个宰相是和合本的一个意义他原文的意思是说作为全地的一个掌权者统治者这个宰相也就是二十六四十五章二十六节 这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啊，它是一个统治者。那这里啊，他故意用三个啊，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变埃及地的一个统治者啊。那其实他所强调的意义都是一样啊，做法老的父就是做法老的一个顾问啊，做他的一个咨询者，做他一个代理者啊。所以啊，这边啊，他用这三个啊，来强调一件事情，也就是神让约瑟在埃及地来掌权，来治理整个埃及地。你们要赶紧上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啊，请你下到我这里，不要单言。那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啊。那我要在那里来奉养你啊，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啊。那这个奉养啊，在47章12节它还会出现啊，50章21节啊，这是都是写着约瑟他来支持啊，他来啊奉养啊他的父亲或者说他的兄弟啊。所以啊，和合本他是采取意义的啊，他用一种很恭敬的说奉养，那其实他是一个维持啊，一个支撑啊，他原文的意思是这样。也就是约瑟他会提供他们生活所需的一切。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啊，都看见我亲口对你们所说的，那你们要将你们啊眼中所看见的回去啊告诉他的父亲，也就是他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啊，又要把赶紧的把父亲搬到这里来。那于是啊，约瑟伏在他兄弟的颈项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啊。所以这里用三次的哭啊，来强调他们兄弟的那一种相认啊，多年的不见啊，那往年的那一种恩怨老早就已经啊一笔勾销啊。那这里啊，他强调说，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句话他要这样写啊，在37章的第4节啊，我们回想那里啊，因为雅各他爱约瑟啊，那为他做彩衣啊，那么约瑟的哥哥就不跟约瑟说和睦的话啊，对约瑟啊就没有那一种啊，不跟他说和睦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以好言相待了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们12个兄弟啊，那一种抱头痛哭啊，那一种怨恨啊，那一种误会啊，都已经解开了，所以他的兄弟啊，可以跟他真的是亲如兄弟般的说话。好，那这是45章的第1段，也就是约瑟跟他兄弟的一个相认啊。那他的一个关注点啊，在于他的父亲啊，那要请求他的弟兄赶紧的把他的父亲把他啊搬迁到这个埃及地来啊，那也要让他们住在歌山地。那我们啊，从16节到24节这一段啊，这一段它是记载着法老和他的臣仆，他们对于约瑟啊，对于雅各家眷的一个恩待啊。所以他这里说这风声啊，这风声的意思就是这个声音，这个消息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啊，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原文的意思是说，法老和他的啊，这件事情在法老和他的臣仆的眼中看为美啊。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它是跟41章啊，跟41章的37节是一样的 四十一章我们回想一下，也就是约瑟他被引荐到法老的面前为法老解梦，那又提出为法老提出谏言，要叫他们要征收五分之一在七年的丰收，要把这些粮食把它积存在各城里头。那约瑟的这样的解梦跟建议，他在四十一章的三十七节，他博得了法老还有他的臣仆，他们都以为妙那边和合本是翻作以为妙跟这个字是一样的，是在他们的眼中是看为美的。那么法老他对于约瑟他就有这样的吩咐你要这样行，把驼子驼抬把这些货物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把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也要吃这地回美的出产那我们知道埃及地现在是没有回美的出产，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但是法老这样讲的一个用意，也就是说他们埃及有这个存粮，那么雅各的家属他们能够享用，那这也看出法老跟他的臣仆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待所以他在十八节的这个美物第三次的一个强调。那他继续说，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那车辆他同样也有三次的被强调十九、二一还有二十七三次的车辆它是配合这个三次的美物，把你们的孩子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的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这个家具就是不要爱惜器皿，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那以色列的儿子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所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那这个衣服原文有加上一个是更换的衣服，唯独给便雅悯三百银子五套更换的衣服，那又送给他父亲公驴十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十匹，驮着粮食饼和菜那这个菜也是一个意义式的翻译它最主要是说五谷饼还有食物作为他们路上所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那这个相争它原文的意思是有一种害怕所引起的颤抖或者说因着怀怒他那一种生气到那一种会颤抖，或者说害怕或者情绪的激动所以约瑟这样的一个吩咐是想说他给便雅悯有五套更换的衣服，又三百块的这个银子所以他特别的这样交代他所跨虑的也是他不希望他的兄弟因着这样又在路上有任何的那一种闪失。那我们也知道他的弟兄老早就改变了因为在这个四十三章当约瑟把五倍的食物给便雅悯的时候那边所描写的他的兄弟是跟约瑟畅饮到喝醉根本就不会因着说他的小弟兄别人有对他的更多的偏爱会引起他们的记恨所以这个问题老早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约瑟他还是要耳提面命一番。那这里谈到了这个美物还有车辆那车辆也成为最后这一段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段这里看到整个埃及的法老和他的臣仆他们如何的去恩待这个以色列人，那这也应验了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对这个 亚伯兰所说的、哦、为你祝福的神要祝福他，那做主这个啊亚伯拉罕的神必定做主他。那真的是这个时期的啊埃及的法老和他的臣仆啊，他们对于这种人才的一种啊一种重用啊，不因着他是一个希伯来人就看清他啊，那也不因着说他是希伯来人跟他们的信仰不同就仇视他啊，反而是啊让我们从这一种圣经上所用的字眼两次的谈到说啊，法老和他的臣仆在他们眼中都看为是美好的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胸襟，他法老才啊毫不吝啬的啊对于约瑟说，赶快的把他父亲还有家眷把他们带到这个埃及来，他们可以啊这个全埃及的美物啊要赐给他们，他们要吃这地啊的这种脂油啊回美，这个回美就是脂油，那把它用在这里是做一个形容修饰啊，是形容这个谷物的一种回美，那叫他们不要去爱惜那些旧的啊器皿，因为他们一路的搬迁啊是相当费时费力的，那法老应允啊要给他们埃及的这一个美物。那从25节到28节，他们这一兄弟11个人一行就回到他父亲那里，那就告诉雅各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全地的啊埃及全地的宰相啊，这个宰相就是做埃及全地的统治者。那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啊，起先雅各对他的这个儿子们啊，应该是指着那10个儿子啊，他是不信啊，这个不信他是用阿们这个字了哈，他也曾经出现在42章的20节，也就是约瑟叫他们要把小兄弟带来好作为啊一个证据啊，那样的一个用法，也就是说阿们啊是一个稳固，一个啊一个信实，一个支撑。那这里说啊雅各心里不阿们他们，那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所说的话来告诉他，那他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啊，他是看到这个法老所吩咐的这个车辆，那这里说他的心就苏醒了啊，那原文是凉啊，那这里他是用心的冰凉跟凉的苏醒啊，那其实这是文学的一个用法啊，用不同的字，但是他所描写的啊也是指着同样的一个事情，因为雅各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便雅悯身上，所以我们说如果便雅悯失丧了，那雅各他说他的白发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啊，那一种说法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一种说法，那这里说他的一个心的冰凉跟啊这个心的苏醒啊，那其实就是啊他重新的燃起一线的希望，因为他看到他的儿子们啊带来的这个埃及的车辆啊，那这个车辆就证明了他兄弟不是在啊对他说谎啊，因为这是有证据的，因为啊约瑟送给他这十匹的公驴啊驮着美物啊，10匹的母驴啊驮着粮食啊，这样的一个车辆啊都可以证明他的这个儿子们啊对他不再是说谎。那以色列他就说罢了罢了啊，那这是和合本的意义，他原文是说啊够了啊足够了，因为他看到这样啊，所以啊他就不再怀疑，他说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啊我要去见他一面啊，所以啊我们从这个44章啊到45章，约瑟的10个哥哥啊经过最严苛的一次考验， 那我们看出来他们真的啊，不但是自己觉得有罪，那他们也完全的改过，又能够去承认说神来找出他们的罪啊。那对于这个罪的议题，也就是这个恶的议题啊，在这个四十四章啊，就是被凸显。那也因着他们全然的一个改变啊，所以他们经得起啊约瑟所出的这个难题。那印证他们今天他们对于小兄弟的一种真诚的一个关爱，对于他父亲那一种啊真诚的疼惜啊，不忍这个老人再次受到伤子之痛啊。那我们看到他们的兄弟是全然的一个改变，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约瑟啊，他那一种情绪上的压抑啊，他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人。从第一次的敌粮，还有啊看到这个便雅悯的被带去啊，圣经上都描写他的哭啊，所以啊也让我们知道说约瑟老早他就不计算他弟兄的恶，老早就已经赦免他们，但是他基于对神所赐给他的两个梦的一个理解，所以他作为一个救世主，他就有那一种权柄跟义务，他要让受他所管辖的人能够一能够归正，能够趋向于神所要求的所以我们从四十四章四十五章最后能够看到兄弟的那一种抱头痛哭的相认，也能够看到这个雅各他本来心已经死了，又重新的活过来一样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神的一个恩典神透过他的一个大能的作为，虽然是他的兄弟起先行恶透过埃及的这个荒年看起来好像是恶透过这个荒年在迦南地好像是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经营管理之中，为的就如同约瑟所说的，这是神的一个差遣，为的是要来拯救他们为的是要来存留余种纵然雅各他的儿子们如果按照圣经上从三十四章所记，那一些雅各儿子们的恶行，照着律法来讲，那一些都是死罪但是神既然对亚伯拉罕有应许，那神他就负责到底，所以虽然他们犯罪，神要饶恕他们，也针对他们自己愿意悔改付上这个罪的代价，那么神他就继续不断的施恩，终究来造成最后我们四十五章所看见的兄弟的相认那以后他们全家在埃及地的一个团圆，那这在在的都来向我们来教导我们，今天应该趁着神还怜悯我们，那么我们更应该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无论我们处在逆境或者像有这种饥荒的一种大考验，那我们真的是要全然的来信服这一位生养我们管教我们要带领我们的这一位独一的主宰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他，阿门。